第217集。
虚竹进了宝门，穿过两道庭院，猛听得一人厉声喝道：“
贼婆子藏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你们说是不说？”
一个女子的声音骂道：“
狗奴才，事到今日，难道我们还想活吗？你可别痴心妄想了。”
另一个男子声音说道：“
云道主，有话好说，何必动粗呢？这般对付妇道人家，未免太无礼了吧。”
虚竹听出来了，那劝解的声音是大理段公子所说的。当乌老大要众人杀害童老之时，也是这段公子独持异议。他心想，
这位公子似乎不会武功，但是英雄肝胆、侠义心肠远在一众武学高手之上，令人好生钦佩呀。
只听那云岛主说：“
你们这些鬼丫头想死，那自然容易。可是天下岂有这等便宜事啊？我碧石岛有17种奇形，待会儿一件件的在你们这些鬼丫头身上试个明白。啊，我听说呀，黑石洞、浮沙岛的奇形怪法比我碧石岛还要厉害得多。哈哈哈哈，也不妨让众兄弟开开眼界。”
许多人轰然叫好，更有人说：“
大伙儿仅可以比划比划，且看哪一洞哪一岛的刑罚最先奏效。”
从声音中听来，厅内不下数百人之多，加上大厅中的回声即是嘈杂噪耳。虚竹想找个门缝向内窥望，但是这座大厅全是以巨石砌成，竟无半点缝隙。他一转念间，伸手在地下泥尘中擦了几擦，满手的污泥都抹在脸上，便即迈步进厅。只见这大厅中，桌子上、椅子上都坐满了人，一大半人没有座位，便席地而坐，另有一些人走来走去，随口谈笑。厅中地上坐着20来个黄衫女子，显然都给人点了穴道，动弹不得，其中一大半都是身上血渍淋漓，受伤不轻，自是君天部诸女了。这厅上本来乱糟糟的，虚竹跨进厅门，也有几个人向他瞧了一眼，见他不是女子，自不是灵鹫宫中之人，只道是哪一个洞主、岛主带来的门人子弟，谁也没有多加留意。虚竹在门槛上一坐，放眼四顾，只见乌老大坐在西首一张太师椅上，脸色憔悴，但是剽悍乖戾之气仍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一个身形魁梧的黑汉子手握皮鞭，站在君天部诸女身旁，不住地喝骂，威逼他们吐露童老藏宝的所在，诸女却抵死不说。乌老大说：“
你们这些丫头啊，真是死心眼儿啊！我跟你们说，童老早就给他师妹李秋水杀死了，这是我亲眼目睹，难道还有假的？你们趁早降服，我们绝技不加难为。”
一个中年黄衫女子尖声叫道：“
胡说八道！尊主武功盖世，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有谁还能伤得了他老人家？ 你们妄想夺取破解生死符的宝诀，趁早别做这清秋大梦了。别说尊主必定安然无恙，转眼就会上峰惩治你们这些万恶不赦的叛徒。就算他老人家先去了，你们生死符不解，一年之内个个都要哀嚎呻吟，受尽苦楚而死。
乌老大冷冷地说：“好啊，你不信啊，我给你们瞧一样物事。”说着从背上取下一个包袱，打了开来，赫然露出一条人腿。虚竹和众女认得那条腿上的裤子鞋袜，那正是童老的下肢，不禁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吴老大说：“李秋水啊，将童老斩成了八块，分头山谷，我随手拾来了一块，你们不妨仔细瞧瞧是真是假。”
君天部诸女认明确了这是童老的左腿，料想乌老大此言非虚，不禁放声大哭。一众洞主岛主大声欢呼，都道：“哎呀，贼婆子已经死了，当真妙极呀！”有人道：“普天同庆，渤海同欢呐。”有人道：“吴老大，你的耐性真好啊，这般好消息竟然瞒到这时候，该当罚酒三大杯。”却也有人说：“哎呀，这贼婆子既死，咱们身上的生死符倘若世上无人能够破解。”突然之间，人丛之中响起了几下呜呜之声，似狼嚎如犬吠，那声音甚是可怖。众人一听之下齐皆变色，霎时之间大厅中除了这有如受伤猛兽般的呼嚎之外，更无别的声息了。只见一个胖子在地上滚来滚去，双手抓脸，又撕烂了胸口衣服，跟着猛力撕抓胸口，竟似要挖出自己的心肺一般。只片刻间，他已经满手是血，脸上胸口也都是鲜血，叫声也是越来越惨厉。众人如见鬼魅，不住的后退。有几个人低声说道：“生死符催命来了。”虚竹虽说也中过这生死符，但随即服食解药，跟着得童老传授法门化解，并未经历过这等残酷的煎熬。眼见那胖子如此惊心动魄的情状，这才深切体会到众人之所以如此惧畏童老之故。众人似乎害怕那生死符的毒性能够传染，谁也不敢上前设法减他痛苦。片刻之间，那胖子已将全身衣服撕得稀烂，身上一条条的都是抓破的血痕。人丛中有人气急败坏的大叫：“哥哥，你静一静，别慌！”奔出一个人来，又叫：“让我替你点了穴道，咱们再想法医治。”那人和那胖子相貌有些相似，年纪较轻，人也没有那么胖，显然是那胖子的同胞兄弟。那胖子双眼发直，宛似不闻。那人一步一步地走过去，神态间充满了戒慎恐惧，走到离那胖子三尺之处，抖出一指，几点他的肩颈穴。那胖子身形一侧，避开了他的手指，反过手臂将他牢牢抱住，张口便往他脸上咬去。
那人连忙叫道：“哥哥放手，是我。”那胖子只是乱咬，便如疯狗一般。他兄弟出力挣扎，却哪里挣得开呀？霎时间脸上给他咬下一块肉来，鲜血淋漓，只是疼得大声惨叫。段誉向王语嫣道：“
王姑娘，怎么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王语嫣皱起眉头说道：“
这个人发了疯，力大无穷，又不是在使什么武功，我可没法子啊。”
段誉转头向慕容复说：“
慕容兄，你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神技，可用得着吗？”
慕容复不回答，脸上可是有点不太高兴的意思。包不同恶狠狠地说：“
你叫我家公子学做疯狗，也去咬他一口嘛。”
段誉歉然道：“哦，是我说的不对，包兄莫怪，慕容兄莫怪。”
他走到那胖子身边说道：“
尊兄，这人是你弟弟，快请放了他吧。”
那胖子双臂却抱得更加紧了，口中兀自发出犹似兽吼一般的呵呵之声。云岛主抓起一名黄衫女子，喝道：“
这厅上之人，大半曾中那老贼婆的生死符，此刻聚在一起，互受感应，不久人人都要发作，几百个人将你全身咬得稀烂，你怕是不怕？”
那女子向那胖子望了一眼，脸上现出十分惊恐的神色。云岛主说：“
反正童老已经死了，你将他秘葬之处说了出来，治好众人，大家感激不尽，谁也不会难为你们的。”
那女子说：“不是我不肯说，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尊主行事不会让我们这些奴婢见到的。”
慕容复随众人上山，原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树恩势会，将这些草泽艺人收为己用。此刻眼见童老虽死，他种在个人身上的生死符却无法破解，看来这生死符乃是一种剧毒，非武功所能为力。如果一个个毒发毙命，自己一番图谋变成了一场春梦。他和邓百川、宫野干等相对摇了摇头，均感无法可施。云岛主虽然知道那黄山女子所说多半属实，但是觉得自身中了生死符的穴道中隐隐发酸，似乎也有发作的征兆，急怒之下喝道：“
好，你不说，我先打死了你这臭丫头再说。”
提起长鞭，夹头夹脑的往那女子身上打去，这一鞭力道沉猛，眼见那女子便要被打得头碎脑裂。
突然嗤的一声，一件暗器从门口飞来，撞在那女子腰间，那女子被撞得滑出丈余，啪的一声大响，长鞭打上了地上的石板，石屑四溅。只见那地上一个黄褐色的圆球滴溜溜的滚转，却是一枚松球。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啊，用一枚小小的松球便能将人撞开丈余，内力非同小可呀，那会是谁呀？乌老大蓦地想起了一件事，失声叫了起来：“
童老，是童老。”
那一日他躲在岩石之后，见到李秋水斩断了 童老的左腿便将断腿包在油布之中带在身边。他想，这童老啊，多半已经给李秋水追上杀死了，但是并没有亲眼目睹童老的死状，总是心下惴惴。当日虚竹用松球掷穿他肚子，那手法便是童老所受。吴老大吃过大亏呀，一见松球又出现了，第一个便想到是童老到了，如何不吓得魂飞魄散。众人听得吴老大狂叫童老，一起转身朝外。大厅中刷刷擦擦叮当苍啷诸般拔兵刃之声响成了一片，各人均取兵刃在手，同时向后退缩。慕容复反而向着大门走了两步，他要瞧瞧这童老到底是什么模样。其实那一日他以斗转星移之术化解虚竹和童老从空中下堕之事，曾经见过童老一面，只是绝没有想到那个十八九岁颜如春花的姑娘竟会是众魔头一想到便胆战心惊的天山童老。段誉挡在王语嫣的身前，生怕王语嫣受人伤害，可王语嫣却叫道：“表哥啊，小心！”众人目光群住大门，可是过了好半晌了，大门口全无动静。包不同叫道：“
童姥姥，你要是恼了咱们这批不速之客，便进来打上一架吧。”
过了一会儿，门外仍是没有声息。风波恶说：“
好吧，让风某第一个来领教童老的高招，明知打不过仍要打一打，那是风某至死不改的臭脾气。”
说着舞动单刀护住面前，便冲向门外。邓百川、宫野干、包不同三个人和他情同手足，知道他绝对不是那童老的对手，一起跟了出去。众洞主岛主有的佩服四人刚勇，有的却暗自讪笑：“
哼，你们没见过童老的厉害，却来妄成好汉，待会儿啊吃了苦头，那可后悔莫及。”
只听得风波恶和包不同两个人声音一尖一沉，在厅外大声地向童老挑战，却始终无人搭腔。适才搭救黄山女子的这枚松球确实是虚竹所发，他见自己竟然害得大家如此惊疑不定，好生过意不去，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不是，童老确实已经逝世了，各位不用惊慌。”
见那胖子还在乱咬他的兄弟，心想再咬下去两个人可都活不成了，走过去伸手在那胖子背心上一拍，使的是天山六阳掌功夫，一股阳和内力登时便将那胖子体内生死符的寒毒镇住了，只是不知道他生死符的所在，却无法就此为他拔除。那胖子双臂一松，坐在地上呼呼喘气，神情委顿不堪，说道：“
兄弟啊，你这怎么了啊？是谁把你伤成这样了？快说快说呀！啊，哥哥给你报仇雪恨呢。”
他兄弟见兄长神志回复，心中大喜，顾不得脸上重伤，不住口的说：“
哥哥你好了，哥哥你好了。”
虚竹伸手在每个黄山女子肩头上拍了一记，说道：“
各位是君天部的吗？你们杨天、朱天、昊天各部姐妹都已经到了接天桥边，
只因那铁链断了，一时不得过来。你们这里有没有铁链或者是粗绳子？咱们过去接他们过来吧。
他掌心中北冥真气鼓荡，手到之处均天不诸女，不论被封的是哪一处穴道，其中阻塞的经脉立被震开，再无任何制止。众女惊喜焦急，纷纷站起说道：多谢尊驾相救，不敢请教尊姓大名啊。有几个年轻女子性急，八步便向大门外奔去，叫道：快快去接应八步姐妹们过来，再和反贼们决一死战。一面回头挥手向虚竹道谢。虚竹拱手答谢说道：不敢不敢，在下何德何能敢成各位道谢，相救各位的另有其人，只不过是假手在下而已。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内力得自童老等三位师长，实则是童老等人出手救了朱女子。群豪见他随手一拍，一众黄山女子的穴道力解，既不需查问何处穴道被封，亦不必在相应穴道处推穴过功，这等手法不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眼见着虚竹貌不惊人，年纪轻轻，绝无这等功力，听他说是旁人假手于他，都相信那是童老已经回到了灵鹫宫中。乌老大曾经和虚竹在雪峰上相处数日，此刻虽然虚竹的头发已经长长了，满脸涂了污泥，但是一开口说话，乌老大猛地想起来，便认了出来，一纵身欺进虚竹的身旁，扣住了他右手脉门，喝道：小和尚，童老已经到了这里了吗？虚竹说：吴先生，你肚皮上的伤处已经痊愈了吗？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佛门弟子了。哎呀，说来惭愧，当真惭愧的紧啊。说到此处不禁满脸通红，只是脸上涂了许多污泥，旁人也瞧不出来。乌老大一出手便扣住了他的脉门，谅他无法反抗当下家运内力，要他疼得出声讨饶。心想，童老对这小和尚甚好，我一袭得手将他扣为人质，童老便要伤我，免不了也得投鼠忌器。哪知道这吴老大连催内力，虚竹恍若不知，吴老大所发出的内力都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吴老大心下害怕，不敢再催内力，却也不肯就此放开了手。